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祖坤牧师，愿你在神话语上扎根成长，并成为传福音的忠心仆人。
亲爱父神，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有这段时间一起来探讨有关于基督教伦理的课程，特别是今天谈到法律与公义的问题。主，求你让我们能够知道在现今这个时代怎么样靠主的恩典，不但是个别的基督徒，也是整个的教会所有的基督徒群体一起能够在整个的社会当中，能够让这个教整个社会更加的合乎公义。求你来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谈到这个基督徒伦理，那么很多基督徒伦理是谈到个人的，比如说我个人的选择安乐死的问题，我个人选择这个堕胎的问题，当然也有社会的影响啊。不过基本上是比较个人的选择，还有工作上的伦理，跟别人的关系也是存在的，但还是有很多是个人的。今天这几次我们谈的所谓社会伦理，那就是说它不但影响层面是整个社会的，而且通常这个社会伦理是蛮广泛的。因为它是很广泛的，就通常这些社会伦理不一定是一两个基督徒你可以做什么的，你必须以基督徒群体的力量或许可以产生一些影响冲击，而且即使是像这种的影响冲击也可能需要相当一段漫长的时间，逐渐的然后才能发现这样这个影响啊。所以叫社会伦理。那这堂课我们所要讲的就是特别讲到法律跟公义的问题。换句话说啊，我们所生活的社会不一定是一个非常公平的，事实上全世界可能没有一个绝对公平的社会。那么如果我们是在社会上，正如耶稣在马太福音所说，我们是光是盐，我们应该对这个社会有光和盐的作用。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够发挥影响力，让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社会更加的好像公平一点，更加的合理，更加的怎么讲理想一点，这是基督徒我们必须考虑的问题。那么谈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先谈一些可能有争议性的观念，那待会我会详细谈到一个基督徒到底我们的立场，我们的观点是什么。第一个问题啊，特别是中国人，我们常常会说我们中国人的社会一向都是比较人治而不是法治的社会，这是的确我们去思想和反省的，是不是我们中国人的社会一向都是这样子呢？什么叫做人治，什么叫做法治？当然我看过一些文章提到有些人抗议，就是说中国人不是吧，我们都有法呀，那么因此我看到有一些这个文章啊书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他们提出几个观念是一点帮助。有的学者提到说中国人一向是人治的社会，然后他强调我们的法是什么法，跟西方国家所谓的法治的法是什么法是不一样的法。西方的所谓的法治社会的法是一种透过正常的程序，譬如说宪法是一个全民通过讨论定下的一种法，而且这个法是一个基本的像大宪章一样的这个东西。中国的法都是行政法，行政法是什么？行政措施，这个是不需要全民讨论的，上面说了就算，然后他就公布，就是我的法，而这个法可以随时可以改变，就说是随人的意思随时可以改变的啊。那这种的法跟西方所谓的法用同一个名词意义是非常不一样。那当然了哈，比如说这个法本身哈，比如说一个人说了就算，那好，如果经过一个讨论呢，如果有一个比如说一个群体，像中国来讲人大代表会，他会通过一个法然后写上一些东西。但是如果我们相对比较，我说过的哈，世界上没有一个完美的，不是美国是完美的，我只是说你用美国的立法程序来看，比如说美国的宪法它有修正案的，可这个修正案怎么提怎么通过就非常复杂的， 你要写进宪法。譬如说了哈，现在因为这个同性恋的婚姻问题闹得很严重，那么布什说他要修改宪法，好，总统说想要修改宪法，不过你知道修改宪法多困难吗？他只得加上一条，婚姻是一男一女，不想做这件事情，但是是非常非常困难的。第一，他有参众两个议会要通过，通过就改宪法，哎，还早的了。通过以后，好，你想要改这个东西，要交回给50个州的议会去讨论。州议会每个州又有个众议院跟参议院要通过，美国50州要38个州通过，然后就写入美国联邦宪法。所以要改一个联邦宪法，短的话2-3年，长达10几年，你要改一个字，是非常困难。所以不许任内，我可以跟你保证，他绝对做不完，就算想做他做不完的。那顶多起个头，如果说不许任内参众两议院通过了，好，他就送交50个州的议会去讨论。那50个州当然有的州很快就通过了，有的州吵架吵半天，那总而言之你要争取到38个州，然后就变成写入宪法。所以写入宪法是很难的，你要写进去再把它改一个字，那又是好难好难的。相对中国改宪法是非常容易的，我们中国宪法里面你看写过什么，林彪是接班人，这都写进宪法的。这种可以写进宪法的吗？在美国是无法想象。这个什么叫宪法？宪法是几百年都不会变的，人会活几年，怎么写他就刚写完他就没了，这种不会写在宪法里。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法这个字啊，都用这个字，观念上是非常不一样。所以因此中国是一个法治社会嘛，所以因此我就说大部分的学者都同意中国从来就没有法治过。那么商鞅变法，法家的法，我说法家的法都是行政命令的法。比如说商鞅变法刚开始的时候，他为了让这个法能够有权威性，他就公告有谁把这个东西就从这儿搬到那儿，我就给你黄金10两。他看这么简单，笨蛋才会去搬这个，你会傻傻以为就这样搬过去就黄金10两，所以每个人都要看，议论纷纷，就没有一个人搬，就是一个傻傻的说反正就从这搬到这，好简单，你不搬我搬试试看，没有拿黄金也没关系，他就搬过去，黄金真的就10两。哇，真的有啊！以后你只要公布什么，每个人都抢着做。那另外一个公布谁做了什么，杀头。有这么严重吗？好了，就有一个什么大官的儿子就搞了这种事情，杀头，当场就杀掉了。所以因此只要一公布要做什么不做什么，令出并行。那请问这叫什么法？那就是一个行政命令嘛，对不对？所以你说中国有没有法？有，但是这种法，但是我们在说法治的时候不是说这种法治，是一种真正的根本的宪法。那这个宪法是人不能够随便改，我就说像在美国不许你想要怎么样，哎，你想怎么样不见得就能怎么样。可是在中国历代当家做主的，我想怎么样难道不能怎么样，那当然就怎么样了。所以人治的意思就是说人的意志可以决定很多东西，所以我们可以反省一下我们到底是人治还是法治。当然这也是一个好像二分法了，人治法治这样一对立的，事实上也是有一个渐进的一个过程。不，人治法治到底是怎么样？那么一个健全的社会是人治的还是法治的呢？当然是应该用法来依据的。我待会会详细的谈到基督徒的一个看观点。第二个问题是一个所谓法律是神圣的，我们常常听到说法律是神圣的，法律为什么是神圣的？它是怎么样个神圣法？是因为神说的还是法律就神圣的吗？那么你知道在我们也会提到下次会提更多一点关于抗争的问题，下次会谈到抗争跟革命，基督徒可以革命吗？ 当然那个就很严重了，基督可以革命。哎，这个中华民国怎么成立的？满清怎么推翻的？革命的，谁领导的？孙中山呐、啊，孙中山是谁？基督徒啊，他革命党里面一大半的基督徒哎。所以基督徒能革命吗？美国怎么独立的？革命的，第一枪从哪里打的？ Lexington 游击队叫做 Miniman 就是快速打击部队，叫 Miniman， 一分钟就集合的部队。队长是谁？牧师。队员全部是教会执事，所以 Miniman 里面的人全部是教会的执事跟牧师组成的，这是麻州的游击队。所以美国独立战争第一枪那些队员都是牧师执事。那没有基督徒革命怎么有美国呢？那就可以革命咯。可以吗？哇，这个问题很大，这是下礼拜要谈的，下一次要谈的问题。基督徒能革命吗？那如果不能革命，那可不可以抗争呢？那因此有人形容说，恶法非法，就是不好的法律不是法律。在台湾现在执政的是叫做民进党，民进党没有执政以前一向标榜所有的恶法是非法，那就是国民党立的法都是恶法，所以非法，所以他们是到处抗争，就是恶法我不管他的。那其实恶法非法这个概念来自于德国。那你知道这个民进党好几个人，像民进党里面的还有一些以前有个朱高正，这后来叫做国民党，这些都是留德的。那谢长廷好像是留德的，他们很多留德的人回来以后就得到这个概念，其实就是抗争权啊，但他叫抗争权。那他们有个概念就是恶法不是法。那恶法非法对还是不对呢？如果你说不对，恶法当然还是法。那好，希特勒要杀犹太人，然后有一个假如说一个警官，他要一个警官说把犹太人抓起来送煤气房去，法律，那么这个人要执行还是不执行呢？如果说因为是元首下令我就执行，那如果你是个基督徒你可以这样执行吗？还是你可以说这是一个恶法所以我不执行？那你说恶法非法有道理，那好，你看到一个地方看到红绿灯的时候，为什么是红灯？恶法非法，开过去，你可以这样的吗？就什么时候谁可以决定这叫做恶法？这个恶与善这个线谁决定？然后谁做裁判官？我说了就算？那人人都可以认为说这个规矩没道理，不管它。那请问法律的神圣就何在呢？所以我说一个法治的社会到底每一个人有多大的权利来决定说这叫恶法，然后你要执行不执行啊？所以问题我说争议性就在于说它不是那么简单的答案 yes 或 no， 不是那么简单的。你说 yes 的时候这样也可以 yes 吗？你说 no 那真的是 no 吗？所以这个伦理的问题我们会放在这里讨论，一定是有争议性的，否则没有争议性的干嘛讨论呢？讨论就在于说它本身是有点争议性。什么叫做法律是神圣的？再来一个问题，个人的权益是不容剥夺的吗？如果你问西方国家的人说当然个人权利是不容剥夺的，谁也不能偷听我电话。哎，可是在别的国家来看，听你的电话是天经地义的，我听你的电话怎么不知道你是坏人啊？所以全部都听，听完了以后有些人少听一点而已，每个人都听，每个人的信都给你猜的，只是有一些人看起来大概嫌疑不大。但在美国的话，除非法院法官签字你敢听我的电话，叫做监听嘛，偷听嘛。那美国是除非法官同意你不可以听任何一个人的电话的。那如果在中国呢？哪有一个人的电话不可以听的？都听，大概全国只有一两个人他只听别人的，别人不能听他的，全国只有一两个，其他都听的，对，这是差别很大了。那个人权益我就说了，听你的电话叫做隐私权，这是隐私权。譬如说美国现在吵架吵了半天在吵什么？很简单嘛，你的驾照，驾照就是驾照，驾照不是有个磁卡吗？你可不可以把你这个人所有的资料都输进去，包括你的血型， 你的血型啦、你的健康记录，不是很好吗？万一碰一车祸昏迷了，我什么血型呢？一刷卡就知道了嘛。我有没有心脏病？一刷就出来了嘛。有些人说不可以，这是我的隐私权。为什么让你知道我血型啊？我有心脏病，为什么让你知道我有心脏病？这是我 private information。哇靠，个人权益这么大。所以有的国家社会是这样子，那有的国家社会就是群体的利益，国家的利益是比你个人利益优先的。所以为了国家利益，我什么东西都可以拿你的。哎，是啊，这种叫做亚洲的观念，就是马来西亚的马哈迪提倡。当然马哈迪提倡了以后，鼓掌最大声的是中国，耶，耶。所以马哈迪说，你们美国人推销什么美国的民权哦，我们亚洲的民权人权不是这个东西，我们亚洲争的是吃饭权、生存权。只要能吃饭能生存，谁听我电话 Who care， 听就听嘛，要看我的信，看看看。他认为群体利益比个人利益重要，而个人利益在群体利益的帽子之下都是可以牺牲的。哎，西方人可能不这么看。同样的，这是一个绝对的问题，难道个人权益是绝对不容剥夺、不容剥夺吗？那群体利益一定比个人利益高吗？什么样的情况下是可以无限制的来左右你个人的，包括个人的权益完全拿掉吗？还有最后一个，就是我们谈到法律公义，那公义的基准是什么？有些人认为良心就是一个公义的基准。在德国提倡抗争权的人是认为良心是就唯一的依据，我最后一条线就是良心，这件事情过不了我良心我不干。那恶法非法的时候，那个恶法与善法的标准线决定就是良心。那问题是良心有大有小，有黑有白，有人良心都被狗吃掉了。他如果凭良心，那所以良心是非常主观的东西。那但知道有些人认为良心是一个公义的基准，有些人说要用法律啊，法律也是一个基准。那么民意，那民意当然选票民意是差不多的哈。那是不是选票可以决定一个公义呢？大家都投票赞成这个，那这个就是公义了。那问题在这里，投票只能决定多数少数，而且多数跟少数还有可能被舆论所操纵、所蒙骗的嘛，对不对？就是说，他告诉你部分的事实，那很多人听起来以后，然后你就觉得说，对呀、啊，或者不对呀、啊，对不对？你这个对与不对的决定是受到 所有的资讯是受别的东西影响的。那就算是大多数人赞成的事情，那少数的人反对的，或者说受害者，他的权益是可以随便由多数人剥夺的吗？这个也是一样，所以选票民意这是一个问题，而且这常常是有点盲目的。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也没错，不过它常只亮一阵子，而且很久以后才亮，大部分人民的眼睛是昏花的。人民是很容易操纵的，这所有的政治家都知道的，政治家都知道。你可以在比如大选选举的时候，选举前你要做一件什么事情或发表什么东西，随时可以让这个民意升降，所有的政客嘛，应该说不要说政治家这么好的名词吧，他都很懂得利用群众心理的。所以群众在很多时候是盲目的。那因此民意选票是作为公益的基准吗？往往不一定。那待会我会提到所谓的弱势团体，弱势团体就是弱嘛，他人又少力量又少，可能也没声音的，那因此他在投票的时候，他在民意的时候完全是被忽略的。那公益的情况下，就是那些人你可能是要特别照顾的。那好，我们先回到圣经的观点，圣经对法律公益有提供了一些什么原则呢？圣经其实很多地方我只是列举的，譬如两处，一个是尼希米记，一个是但以理书，这两本书都是他们在一个祷告，这个祷告基本上是一个为犹太民族的罪的认罪祷告。但两次尼希米也好，但以理也好，都提到称神为守约施慈爱的神，守约或者说守法的。 那所以在西方国家受基督教影响来讲，说法律是神圣的原因，守法的原因是神都守法，那人能不守法吗？就像今天我们提到的这个撒母耳记下大卫的事情也是一样，他们是奉耶和华神名立了约，说不杀畸变人，好了，你毁约，毁约就马上要受审判啊。所以在圣经中整个的概念就是说，在神面前立的一个约或者立了一个法的时候，这是极为严重的事情，说了就算了，就算是你当时可能被骗了，可能吃亏了，但一旦立了约了，你就不能改了，有一个神圣性在这里。而且全世界只有一个宗教的经典，就是基督教圣经的经典，用约这个法律名字，新旧约圣经，这是我们的圣经，可兰经它不是约，佛经也不是约，全世界就这么一个宗教基督教，它的圣经用约这个法律名词，表示神与人立的一个约，有一个叫旧的约，有一个叫新的约，就立一个法。所以这个是在基督教的里面非常强调这个神跟人之间的关系，用一个法的关系来维系。那么第二个是提到神的公义，神是公义的，但他也要人行出公义来，因为人的公义是反映出神的公义，人造神的形象造，神是公义的，是神的本质，那人也应该是公义的。所以呢像先知弥迦书，先知弥迦书的里面是提到说当时的以色列人问先知，那我们到神面前去的时候要献祭，到底要献什么呢？献牛羊，献各样的田里面的出产，到底我要献什么神才满意呢？那时候弥迦的回答第六章里面，他就说，世人啊，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神不要牛羊，因为万物他造的，他干嘛要牛羊？他不在乎这个，他在乎的是你是不是行公义。那么另外这个先知阿摩斯书，阿摩斯书的第五章，第五章十四节说，你们要求善不要求恶，就必存活，这样耶和华万军之神必照你们所说的与你们同在，要恶恶好善，在城门口秉行公义，或者耶和华万军之神向约瑟的渔民施恩。神要我们厌恶恶，要好善，在城门口秉行公义。城门口秉行公义，在古代的时候，城门口就是法院，所以在城门口审判各种的案件地方，所以也就是说你在法院的里面，你要是公平的，要秉行公义，神要求人秉行公义。那么另外最后就是在立位记、生命记，摩西吩咐这些立位人，他们是做审判官的时候，他说你要按照公义来审判，不可偏袒啊。那么譬如说立位记的时候，这个摩西吩咐这些立位人他们除了是宗教上要教导百姓以外，他们也要做一些审判的工作。十五节说，你们施行审判，不可行不义，不可偏护穷人，也不可看重有势力的人，只要按着公义审判你的邻舍。换句话说今天有时候有一种想法，其实有一点偏差的，就是说好像穷人是弱势的，所以我们应该要特别那个，但是圣经上的说法是，你不可以袒护穷人，但是也不要倾向于过分看重有钱有势的人。穷人不一定都是对的。那么这是在今天待会我们会提到这个解放神学，解放神学的这个概念谈到一个社会不公义的时候，他们的言论里面似乎是过分强调弱势的穷人，好像他们被欺压，所以他们是善的，所以一切都是一面倒，偏向于弱势。那其实这个观念圣经上认为说，你不要袒护穷人，但是也不要过分看重有势力的人。那就好像过去这个共产党刚开始的时候，穷人翻身的时候，所以那时候打击什么叫做我们叫五反嘛，对不对？地主啊，富啊，只要是属于那个阶级的都是坏的，只要是下面的阶级就是好的。那这个是一种，只要穷人就一定是好人， 穷人没有坏人吗？所以这种就是属于圣经上来讲不能同意的，穷人不一定都是好的，穷人可能受欺压，所以应该要伸张正义，要保护他们，但是他们不都是好的，所以不要袒护穷人，但是也不要就是看重有钱有势的人，袒护有钱有势的人，这才叫做一个公平，这是圣经上的概念。那生命记的里面，这个摩西 也是一样哈，吩咐这些犹太人这些做审判官的时候，十六节说，我嘱咐你们的审判官说，你们听讼，无论是弟兄彼此争讼，或者与同居的外人争讼，都要按公义审判，审判的时候不可看人的外貌，听讼不可分贵贱，不可惧怕人，因为审判是属乎神的。所以你看在这个公义的执行上的话，他强调审判必须公正，没有偏袒任何一边，不管是有钱有势或者是穷人，一切按照事实的正确与否。这个是圣经当中很多提到这个对公义、对审判、对法律的一些基本的概念和原则。那么因此在提到所谓实际的建议到底该怎么做才好以前呢，先回到第一个所谓的公义的问题的面面观，然后做一些回应，提到说基督徒对法治问题的基本观点。第一个，我认为说一个健全的社会应该是一个以绝对的道德观为基础的法治社会，我们应该追求良法，不是期待明君。这个就是中国2000多年以来，从儒家思想一直到今天，2000多年来我们中国的历史其实都是在等候一个英明的君主，就是圣人出世。可是中国人也都说500年再出一个圣人来，所以我们500年只有一段时间好日子，然后其他的就是乌七八糟的，所以我们都等待，哎呀这个帝王英明啊，所以我们每次称领袖都是英明的，我们永远等候一个英明的领袖，因为我们叫做儒家观念叫做内圣外王，里面哈做圣人的话呢，外面就可以做王，就是统治。但是我们常常是倒过来用的哈，一个人只要做王他就是圣人，懂我意思吗？本来儒家的说法是要有一个圣人，哇品格是完美无缺的，他再是圣人，他一站出来人人都服他，所以自然而然他做圣人，政治的力量就拥有这个好像影响力，因此他就做王了。但是你知道做王的人常常不是圣人，圣人很难做王的，做王的人往往是很容易操纵民意的人会做王的，历代做王都是这样。可是他一旦做了王以后呢，我们都把他看成圣人，所以他说的都一定对的，所以我们会把所有的领袖所做的都把他英文叫做 justify， 都把他美化了，说啊，因为这样所以都是对的。所以本来是内圣外王，我们是先外王然后认他为圣，所以君主总是英明的。事实上君主一定英明吗？这叫做人治。一个健全的社会是一个法治的社会，可是所谓的法治，我说过的这个法必须有一个基础，我们叫做一个道德观。但是道德观不是相对性的道德观，而是绝对性的道德观。基督徒是相信有绝对性的道德观，当然绝对的道德观是来自于神的，神是有绝对的道德，我们不承认有相对性的道德，是有绝对性的道德，用这个基础然后从道德变为一个行诸于文字的法律，然后用这个法律来统治的社会叫做法治的社会，这是一个健全的社会。那当然人有很多不完全，所以我们要追求好的法律嘛，法律要不断的更改，让它的更公平更好一点更妥善一点，所以要追求好的法律，不是一直等待500年出一个英明的君主然后我们就有救了。那所以这是很多的这个哲学家或者是很多历史学家在讨论中国几千年来的问题的时候，慢慢我们归纳出来了，我们就是在等候一个明君，可是总是没有来，或者呢我们很轻率的把某某人当成明君，于是他说了就算，他无论做什么事情我们都可以 justify， 都认为啊、哦、他有这个理由这个理由，所以都是对的。其实你仔细的想想，从台湾 从中国大陆或者推得更远，中国历代我们常常是如此的。但这个不是一个健全的社会，健全的社会是依靠好的法律，不是依靠一两个好的人。那当然在生命记的里面，他也了解在现实的政治当中，最后他们不会要神做他的王，他就会选一个人做王。所以圣经上特别提到说，如果你要选一个人做王，再从你的弟兄当中选一个王的时候，第十八节啊，生命记十七章十八节，他登了国位，就要将祭司立位人面前的这个律法书，就是圣经，为自己抄录一本，存在他那里，要生平平生诵读，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遵守遵行这律法书上的一切言语和这些律例，免得他向弟兄心高气傲，偏左偏右，离了这诫命，这样他和他的子孙便可以在以色列中，在国位上连长日久。君王要常常拿着这本神的律法书好好来读，这可见就是说君王还是要依从神的律法的，是在那时候的一个概念。这是圣经所描绘的一个理想的，虽然理想的不一定是真正能够存在的，一个理想的一个政治的社会，是君王他是依从神的法律的，有这样一个概念。那第二个，从这个连续下来的话呢，好，如果是一个健全的社会，是有法治的社会，他也需要一些我称它为明确的道德共识来搭配，好，要有一些好的道德共识来搭配，才能够有守法的一种气氛，但是又有足够的自由的空间。换句话说，我们常常走极端，如果一个社会非常法治非常好，法律管得很严，大家都好像守法，可是常常没有自由。集权的国家是很守法但是没有自由的，德国希特勒的时代你也可以说那时候法律好得很。希特勒时代你看过小偷吗？一个都没有。你一个抓到一个小偷，你可以说他连犹太人这些看不顺眼的这些什么吉普赛人都抓起来送煤气炉了。小偷他才不会什么经过什么审判关他几个月的。所以那个时候有谁敢偷？我告诉你，绝对政治社会治安好的一塌糊涂。台湾到现在很多人还很怀念日本统治台湾的时候，治安好极了，当然好极了，日本那个武士刀你小偷脑袋都砍掉了，他偷就砍你脑袋，那你说谁会偷？不会有人偷的。所以那个守法的社会是在一个极不自由的情况下达成的，问题是你愿意付那个代价吗？失去所有的自由只是很好的法治。那另外一种社会是极其自由，你干啥都可以，谁都没人管，那又不守法。为什么？谁都可以干啥？那好了，要偷要抢要干嘛，哇，那个活实在活不下去那种地方。所以一种是极为自由不守法，一种是极为守法可是没有自由。那么健全的社会是又能够守法，大多数人守法，大多数人又觉得相当的自由。在这样的社会通常是需要法律跟道德的配合，换句话说，你不能把所有的东西都写成法律。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者疑问，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